我们来唱诗歌218首，218首。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是为充满了羞恶，虽然患难如同波涛的冲击，但是歌唱中甚是叹息，应当是常喜乐，当是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终身叹息，无论如何生存终身死寂，所以应当时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或见人暗中纷飞，因为撒旦还是像从前那样惧怕，赞美人过于贪心，因当时贪心了，当时贪心了，无论如何歌唱终身叹息，无论如何生存终身死尽，所以应当时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今生在病中消磨，因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若靠主喜乐就必刚强，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终身叹息，无论如何生存终身死尽，所以应当时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因我们快要脱这帐幕，我们要在天下与主在一起，不再有何忧愁与叹息，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终身叹息，无论如何生存终身死尽，所以应当时常喜乐。这是一首很有鼓舞的诗歌啊！啊，我们的确活在这个世界中啊，都有苦难啊，周遭的变化也很大，尤其最近哈、啊，感觉这个弟兄姊妹生病的了哈、啊，遇见各样各样难处的人哈、啊、特别多啊。我想，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啊，这个总是还要是要把信心的眼睛啊定在主的身上啊啊！我常常想，像在头一个世纪的那些圣徒们，他们所遭受的逼迫和苦难比我们今天要大得很多啊，那个动荡不安那个影响是更厉害。但是你们看见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啊，就告诉弟兄姊妹们说应当喜乐啊。我想今天基督徒这个喜乐也是一个见证
我们跟世人一样，可能会遇见各式各样不同的难处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们里面啊有另外一个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这首诗歌是一首很好的一首诗歌，提醒我们啊，无论怎样应当喜乐。弟兄姊妹，可能有人知道，像第三节那里说，因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啊，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啊。这个出自尼希米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在主的跟前，因为看见那个荒凉的光景啊，然后他们在处在那个情况里面说，那么当时这些领袖们就鼓励他们啊，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不仅要讨主的喜悦，我们也要经历主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喜乐。所以这首诗歌呢，就说呢，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呢，人就是应当歌唱，人就是应当赞美啊。所以他这个是很有经历的一首诗歌了。你看他在副歌里面也讲到，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机，所以应当时常喜乐啊。他这个引用了保罗的经历在里面。所以我们盼望主让我们基督徒能够用一个喜乐的心啊，面对所有一切环境上的变化啊，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呢，为主呢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很容易就看到环境上去，看在难处上去啊，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主实在是从死里复活，并且已经坐在宝座上啊，掌管万有的主。所以这首诗歌呢，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把这个第一节再唱一唱好不好？一节唱唱啊，然后把这个副歌呢给它唱两遍。
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唱喜乐，虽然思维充满了凶恶，虽然患难如同波涛的冲击，但是歌唱中生死叹息。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境，所以应当时常喜乐，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境，所以应当时常喜乐，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存总胜死境，所以应当时常喜乐。
感谢主，他永远是我们喜乐的原因。这个基督徒是在不能喜乐的时候还能喜乐，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福气。我们再唱220首，不在此时乃在将来。这首歌我们曾经唱过，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应该还有印象啊。这个我们基督徒不是光是有今生的啊，我们还有永远。那这个今生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啊，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地上的光景呢，这个是不会好的，只会越来越糟糕的，到最后呢，就是要进入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命运跟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也求主让我们能有一点的眼光， 从今时能够看到永远。所以地上呢，或这样或那样啊，这个有的东西很难解释，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说呢，不在此时呢，在将来啊。对，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很有的时候会有叹息啊，到那也有眼泪，但到那一天你就明白了这个叹息眼泪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他这里这个这首歌哈，他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他这个最后呢，他就讲到有日都要领会啊。今天我们解释不清楚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是呢无论怎样都是有答案的啊。这个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很大的福气。我们把这首歌唱一唱啊。
不在此时乃在将来，不在这里乃在美地，我们才能完全领会。贪心眼里所有意义，你当一生心靠救主，不必惧怕住在残破，若是依然人当赞美，有日都要领会，终端线索都当接上，一生经过必有路归，天能解释各样迷藏，那日都必领会，你当一生心靠救主，不必惧怕住在沉浮，路虽依然人当赞美，有日都要领会，何故后因这比太阳，何故寂寞代替安慰，何故叹息躲过歌唱，有日我们就要领会，你当一生心靠救主，不必惧怕住在残浮，路虽依然人当赞美，有日都要领会，何以祈求未见大应，何以将尘中有不思，何以盼望终成报应，那里我必领会，你当一生心靠救主，不必惧怕 住在禅府，露水的爱人当赞美，有人有日都要领会，甚至我路手持天佑，他的带领充满智慧，有日我眼看见一切，我在哪里我必领会，你当一生心靠救助，不必惧怕，住在禅府，若是一安人当赞美，有人都要领会。
谢主啊，这个我们基督徒有个信心啊，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具备有意义，凡事领导我们都有神的美意，虽然有很多事我们不能解释啊，所以你像在生活中你所看见的、啊、你所经历的，无论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别人身上的很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好像很多时候都不能解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甚至你做了基督徒好像又说你发生的事情呢叫你也是不知道怎么做解释吧，但是感谢主，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事情怎样改变，我们里面还是一个完全的信心啊。所以他这里鼓励我们了，你当一生信靠救主，不必惧怕，主在搀扶，露水阴暗人当赞美，有日都要领会。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事情好像一段一段都接不上啊，不晓得什么原因，这他自己也讲，你一生都有路轨的，主老早定规好的啊，将来有一天啊，他是天能够解释所有一切的这些密藏啊。那么有的时候看见好像这个老师是阴天，对吧？基督徒不是说每天都是阳光啊，当然有很多基督徒常讲说你跑到云层上面就看见太阳，但有的时候我们上不去啊，好多基督徒老是觉得阴影的笼罩，这个啊，乌云笼罩啊，有时候也有寂寞，有时候叹息那么多啊。但是呢，感谢主，有一天你都会领会啊。为什么？所以基督徒的路啊，就像在迦南美地以色列百姓生活的经历一样，迦南地是有山有谷。有时候有高峰，有时候有低谷，基督徒经历不是一个平坦的一个经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祷告好像也没看见答应，也不是每个祷告主都答应，对不对？你说你祷告了很久，但最后还是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也不要紧，也还是最后有答案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但有的时候看见事情好像成了，结果又不成了，对吧？盼望了成了泡影了。啊，你看这很实在啊，这基督徒今天很实在，所以人有的基督徒刚蒙恩得救时，以为说一信了主什么都好、啊，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过世界上的生活，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与主连接在一起，这是不一样的。你同样度世上的日子，同样经历许多的患难。经历许多疾病痛苦，但是你里面情况不一样，因为你里面有主了，并且呢，这一切路上的经历，到有一天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啊，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依靠主的话，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说他的带领人就充满智慧，他以他胸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他手中的技巧带领我们啊，我们是他操场上的羊，所以我们为着这个人就要满心感谢主。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一遍好不好？唱完之后我们有点祷告。
你的一生心可救助，不必惧怕，住在禅府，如是以爱人当赞美，
信靠你，信靠你这位好牧人一生给我们的带领。主啊，你带在我们的身上是在定了美意。主啊，你既然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救进永生，主啊，你就是要把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福分都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虽然我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在这个罪深肉身的里头，我们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我们还有十字架要背，但是感谢你主啊，这一切都要成为祝福。所有一切在有一天与你面对面明朗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要大声欢呼。就是在今天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的享受不在这里，我们的享受乃在美地，我们的福分不在此时，我们的福分乃在永世。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许许多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生经历过你给他们的牧养，他们能够向我们做见证。主啊，我们也要向要来的世代做见证。我们的神是信实良善慈爱的主。你一生在我们身上所投注的心力，你的爱心恩典忍耐宽容都是浩大的。主啊，你在地上的日子，你比我们受更多的痛苦，受更大的羞辱。主啊，你一无所有，你为我们尝尽了苦悲，你为我们受尽了咒诅，但是你却把福分量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的境况中仍然要因我们神的救恩欢乐，因我们的主在你面前要欢喜歌唱。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力量，你能够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你又使我们能够运行在高处。主啊，我们应当喜乐，耶和华的喜乐实在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晚上的聚会，
谢谢，
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再把我们每一位的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来接管我们这个人，我们求你把我们引进你爱的本源深港，能够每天看见你的容面。主啊，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境遇中都能够高歌，都能够赞美。主啊，祝福晚上你自己的话语是在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这些话都要丰丰富富的明亮清楚的释放出来。主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是的，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一生在谁的手中。
感谢
主啊，感谢你已经救我们脱离那个灭亡的结局。亲爱的主啊，我们与世人是何等的不一样。
是的，
亲爱的主，因为在生命中我们连于你的自己。
阿们。
主，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每一个事，每一个过程，都握在你自己全能的手中。主，你用你自己的智慧在带领我们。亲爱主，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会解释，我们也不太能明白，但是感谢主，我们从心的深处说，主啊，有你就够了，有你就够了。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你是我们生命的喜乐，你是我们生命的享受。主啊，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是活在避难所的里面。不管今天这个世界怎样的改变，怎样的变化，主，我们隐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有深处的安息。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因为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主你的眼目总是看顾保守我们。主啊，即使你让我们经历一点点苦难患难，主你要让这个患难成为我们宝贵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更多领会什么叫做复活生命的大能，能领会什么叫做神奇妙的带领，更多明白什么叫做神永远的计划。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晚上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心中充满了敬拜，你实在是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也求你今天晚上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再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智慧，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亮光，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供应。主，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脚前，从心灵的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晚上我们先读23章，先把23章读一下。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哈，问题再把它读一下。弟兄们先来。论推罗的末世，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号，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
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和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
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
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屈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
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
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市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
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
推罗本是施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
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了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
他施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离了火，不再有腰带
聚集。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
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多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息。
看那、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虚楼，拆毁推楼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
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
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
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成整个桥团多唱，世人在想念。
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
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好，我们曾经讲过啊，以赛亚书从13章到23章啊，这里讲到了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它不是全世界各地的列国，但是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列国呢，都是对以色列百姓呢产生影响的一些列国。那么当然 这些列国呢，也就是影响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工作，这些列国。对于今天教会来讲的话呢，这些列国呢都具备了属灵上的意义，也就是围绕在教会周围的这许多仇敌的权势。我们曾经讲过，当以色列百姓光景不行的时候，他们远离神的时候，神就用这些列国呢作为管教的杖啊，那么管教他们。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们呢这个呢却成为以色列人的难处啊，那么影响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信心。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图画是很清楚的，一直到今天教会处在这个地上这种列国的这种邪恶性质的光景中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多的影响。你看地上教会的这个整个的眼镜啊，受到这个世界上这些事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啊，就讲到推罗。这个推罗呢，他在这里在以赛亚书里把它列在最后一个。那这个推罗呢，我们晓得呢，原来是地中海沿岸啊，在以色列地的沿岸中间的一个海港，推罗西顿是吧？这是两个常常连在一起的名字啊。那么这个推罗呢，他我们如果把它追溯一下它过去的历史的话呢，他曾经是腓尼基的一个大臣啊，不后来呢，他在已经归属了这个迦南地啊，也是等于是以色列的一个版图里面的。那么他曾经呢，在约书亚记里面的读书，他曾经被划归亚瑟支派，是亚瑟支派里面的一个城啊。不过在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在他还没有归附以色列人的那个情形底下，他们过去呢，它是一个商业鼎盛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港啊。那如果我们把旧约的那些历史稍微读一下的话呢，我们就看见在推罗呢是当初一个很大的这个进出口的一个地方啊。那在从前呢，这个大卫在位的时候啊，这个推罗王啊西兰呢曾经帮助过大卫。圣经记载说呢，这个推罗王西兰呢非常爱大卫，他对大卫非常的好啊。那么所以后来呢，当这个大卫过世以后呢，这个所罗门开始即位的时候，他要建造圣殿啊。我们看见推罗王呢曾经呢给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呢他们所需要这些木材啊，还有这些工人呢，那么这个推罗王这个西兰他们拥有很多这些人才，所以他们从北方呢把这个香柏木啊，那么砍下来之后，从海运到这个推罗港这样，然后再从那里再把它运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那个时候推罗王西兰帮助这个所罗门呢。那并且呢我们知道他不仅啊这个帮助所罗门呢把这个圣殿呢把它建造起来了，给他很多的材料啊，大的石头把它建造起来了。后来呢他的这个船队呢也跟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船队呢一起往远方去啊，就从远方运来了很多的金银宝物啊。所以到一个地步啊，在所罗门王年间的时候啊，银子算不得什么啊，金子多的简直是不可计数啊。这些都是当时啊这个推罗王啊帮助这个所罗门来收集的，因为他们具有航海的技术啊，所以呢他们可以把这些好的东西把它这个运到这个所罗门那里去啊。你这个在旧约的历史啊，撒母耳记啊，这个历代之下都可以读到啊。我们可以看见推罗王，那么推罗呢，对于当时以色列呢，在他们的经济上面啊，曾经产生过很大的重大的影响和帮助。那么这个推罗呢，这个也代表着仇敌权势中间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势力啊。 所以到了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里的时候，你看见啊，那么他变成了撒旦的一个代表，就跟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所讲的一样，以赛亚书十四章是用巴比伦王做代表的，那么到了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时候呢，他乃是用推罗王来做代表的啊。那么当他形容那个推罗王那个情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从那个形容里面你可以看见什么呢？那完全是指着撒旦说的啊，指着撒旦当初的怎样的被创造啊。那那个弟兄姊妹，你读那一段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推罗王啊，那么他所代表的是一种的权势啊。那么这种的权势呢，甚至可以做了仇敌的一种代表。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推罗的这个历史上面的这个演进上面来看，他是和以色列是有相当重大的一个影响，并且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把它摆在最后一个情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里有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呢，这个推罗这个时候所代表的，那是代表的世界的贸易啊，代表的世界整个经济的一个走向。那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到最后那个巴比伦的权势起来的时候呢，它有两个很重大的东西，一个是政治上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啊。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晓得受到整个时代环境上面这个影响。所以今天在地上呢，这个人类这个生活的这个演进呢，对教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时代有一个感觉哈，弟兄姊妹们，这前面的弟兄们常常这样说的，他说什么时候物质很重的时候，人的里面灵里面的光就变得很轻啊。那么这个物质重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今天什么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所以你会看见啊，在这个经济比较多发达的地区哈，这个人爱主的心就比较冷淡，物质的引诱多，生活的享受好，向着主的心就比较冷淡。反而是在那个艰苦地区的那些圣徒们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光景呢，就变得比较刚强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那么到末了的时代，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受这个经济的这个影响。今天我想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很清楚的感觉得到，对不对？各个国家都在发展经济啊。当这个经济的光景呢开始这个往上走的时候呢，啊，人的心呢都被钱财啊，被世界的生活享受吸引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于神的百姓，对于神百姓这个侍奉主啊、敬畏主、敬拜主的心呢，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记得哈，我小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世界上的经济的情况还没有那么好，那当时最好的还是美国了，是吧？美国的这个享受是最好的。那像我们住在台湾的那个情形呢，你看见那个时候，农业社会啊，我小的时候啊，家里面开始连收音机都没有啊，我们开头玩的是这个矿石收音机，到以后慢慢收音机出来了啊，收音机出来以后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呢捧了一个大的留声机回来啊，那个留声机呢都不是插电又手脚的，但是很快啊，这几十年的改变多么厉害啊，对不对啊？啊，慢慢的黑白电视出来了，然后就变成彩色电视啊，然后是慢慢的电脑出来了啊。哦，你看见这个情况的改变很厉害。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对教会产生冲击，对神百姓属灵生活产生冲击啊。以前呢，我们礼拜二晚上祷告聚会人非常多，哎呀，那个因为在家里没事嘛，个农业社会，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去祷告去了。好了，以后电视出来了，啊，这个电视吸引人，有很多的节目啊，那并且有连续的节目，所以呢，很显然的，立刻第一个冲击，祷告的人减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今天神百姓的心实在是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的里面， 特别需要被提醒。就是我常常有个深处的感觉啊，即使我们今天在一起一同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享受物质的东西的这个好像远超过主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所产生的吸引，所以很多时候聚会的光景就看见就显得比较软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所以推罗啊，对当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是重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今天仇敌所使用的一个诠释啊。那么在末了的时代对教会同样产生重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的东西把它领会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往里面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明白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把它分成这里哈，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来看啊，这张圣经啊。那么第一，它这里哈，实在讲从第一节到十四节啊，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大出来。它第一节到十四节的原文是一首歌啊，是一首历史的歌，就是史诗啊。它整个是一个是用歌唱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描述，文字非常美丽的啊。那这里呢，在我们看见这个也可以把它分作两段啊。这里呢，第一个论到的就是呢，这个它本来呢是做列国的大码头啊，这个推罗是列国的一个大码头啊，这个。在历史上面哈，记载这个推罗城的时候，它有一部分是在陆地上，有一部分是在海岛上面，啊，它在海岛上面。这个关于推罗的预言呢，这些圣经都很重要的一个预言，我想这个我们不去讲它啊，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后来都应验啊。那么这里呢，说把它做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唱到这个整个。推罗的一个荒凉啊，这个荒凉呢，就叫这个商家呢变得沉默。那这里哈，弟兄姊妹有几个名词呢？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塔斯是什么地方呢？塔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啊，所以我们晓得西班牙的航海是全世界很有名的啊，塔斯的船只啊，西班牙。那么这个时候他讲到这个塔斯的船只都有哀号，为什么哀号呢？因为推罗这个大商港啊，那么他这个沉沦荒凉了啊，他那个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那么这消息从哪里呢？从基提地的。基提是什么呢？基提就是现在塞浦路斯岛啊，从那个岛上传来的消息啊。那这个沿海的居民呢，这就指着推罗这一带地方的人呢，本来他们是靠航海西顿推罗是两个城啊，这商家得丰富，结果现在怎么样呢？变成这个商家变得沉默了啊，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他并且曾经是什么呢？曾经啊也是怎么，也是那个粮食的一个进口的地方啊。在大水之上，西格的粮食，尼罗河的庄，这个西格的乃是指的尼罗河三角洲上面的一个大城，那个地方出产的丰富的粮食啊，本来也是从推罗运进来粮食的进口啊，那么结果呢，现在它整个的情况呢，是变成了非常的衰微啊，它这里哈。这句话的意思不大容易懂啊。第四节说，西顿那里当残酷，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居牢，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没有居牢，没有生产，这个就讲到他的衰微，因为他是用一个歌唱的方式来形容的，他整个衰微啊，整个光景呢变得非常的衰微啊。这个衰微到一个地步啊，连埃及呢都觉得极其的疼痛，对吧？连埃及都受到伤害，受到极大的伤害啊。所以呢，下面有很大的一段的话就形容，就再也没有欢乐了啊，对啊，就是那个你们的欢乐，你们欢你们 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嘛，其中居民居住远方啊，推罗，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它本来是做列国的一个大码头啊，那么现在呢，它变得整个的衰微了。那么它过去的历史呢，你看从这个第八节这里啊开始讲，你看看它过去所有的辉煌的那个光景啊，他说推罗本是赐冠冕的啊。他能够把荣耀带给别人的商，他跟他做生意的商家是什么？是王子啊，所以在当时的推罗港，这个王子的进出很多啊，尊贵人啊。那么他的买卖人是世界上的尊贵人啊，在那里做买卖的，那么都是一些尊贵人。他本来是使他们呢能够得荣耀的，但是呢。今天为什么遭遇是如此呢？那么谁定的呢？啊，先知告诉我们说谁定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因为什么呢？神要击打人的这个高傲，啊，神要使这地上所谓的尊贵人呢，让他们看见他们实在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啊。最能够叫人产生骄傲的是钱财啊，对不对啊？谁要有钱，谁就有权势啊，所以这个世界上那些尊贵的人呢，有钱的人呢，就变成尊贵人啊。谁的钱多一点呢，你就看见那个人的那个态度都不大一样啊。我曾讲过，我认识有些弟兄们，他们很有钱的。有的很好啊，有的弟兄姊妹很谦卑，但有的人看见就是，很奇怪，他身上多了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他钱多，他就有一种的气势就出来了，很奇怪的。这个有钱人就是有钱人的味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今天世界上也是哪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啊，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就骄傲了啊，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今这个是推罗所代表的一种情况。所以神要击打，这是神使他们遭遇如此，啊，这个神不喜欢人呢，因着外面这些东西呢，那么所产生骄傲，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当神这个向这个海伸手啊，那么结果呢，迦南震动列国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人在地上最多依靠的东西就是经济，就是贸易啊。但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个东西啊，会成为地上人的痛苦啊。他到有一天他整个光景会垮的，啊，这列国都震动啊。那么这里就讲到这个迦南呢，不再有保障啊，这个保障被这个拆毁，就是你没有什么好依靠的。所以世界的财富不是一个依靠啊。那么这里的所有的这些高傲金夸呢，通通荡然无存啊。这个所以神这是神今天对于这个世界啊，所有这个光景啊，所有的一个这个审判。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推罗因为影响以色列国。所以今天教会活在地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我不要被这些仇敌的权势呢这个所影响。但是呢，在这个十五节啊到这个十七节到十八节这里呢啊，他哈这个就有一个恢复。推罗一个恢复啊，那么在这里还有先知们的预言讲到七十年后啊，七十年之后呢，他呢这个光景会有转变啊，这个有转变啊，但这里的形容是什么呢？他说呢，必像妓女所唱的歌啊，那我们晓得那个妓女所唱的歌什么意思？是很低俗的了，虽然他被恢复啊。但是还是在一种很低俗的一种的光景中，所以这个世界的经济啊，这个财富所带给人的弟兄姊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荣耀啊， 这个在神来看这些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在基督徒的眼中来看也应该是你应该算不得什么啊。所以这个先知啊给我们看见这个像妓女所唱的歌，他说呢，他这个的巧谈多唱了，就使人再纪念啊，他就重新呢，那么有了一个恢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推罗的这个伤港了，他又恢复的像原来的情况一样的情形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情况呢？他这个你看他这里的情形啊，他说他就人得利息啊。人就得到顾价，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啊，那个小字原文是行淫呢，啊，就说你这个整个这个情况的发展，在神眼中来看像妓女一样，啊，是这么一种状态的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了，啊，所以呢，他的心是为着他的教会，为着以色列的百姓，是吧？所以这一个推罗的这个恢复呢，还有一点点的用意，是为了什么？得出这个利息啊，还是为了神的工作啊？所以这里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先知的一个预言啊。他说他的货财和利息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所以神还是顾念他的百姓，在那里有一般的百姓，他们还是得到这个好处啊，所以神在物质上面的人就供应他们。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种整个都是在一种预言的一种方式中间讲的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晓得地上的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况的发展啊，神还是有可利用的地方。所以神有的时候运用这个地上的财富，为着他自己的工作来做效力啊。他这里特别提到呢，那个给那些什么归在那些住在神面前的人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就是一个余数的原则啊，在神的百姓中，总是有一般敬虔爱主的人，主也不亏待他们，主总是供应他们，总叫他们吃得饱啊，还有什么穿耐久的衣服啊。那么有的衣服一穿就破了。他意思说他穿这个衣服还质量还不错的，就是神人就会顾念这些，就是说呢，在这一片不正常的情况底下，有的人因为活在神的跟前，所以神的恩典仍旧临到他们啊。所以这也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关于推罗的这个预言里面啊，那么说给我们看见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见哈，这个论推罗，那么神把它摆在这个当时影响以色列周围列国的这个摆在最后一个点上，那么这也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我们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24章，好吧，然后我们把这个24章啊先读一下啊，还是弟兄们先来啊！看呐、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
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
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
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废了永约，
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
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
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宴乐也止息了。
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
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世人都不得进去。
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
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
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
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
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
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
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
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
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上的根基也震动了，
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
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陷不能复起。
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
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被轰罪。
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我们从24章开始进入另外一段啊，这一段呢，大体上面来讲是从24章到27章是明显的一段。我看了大部分读经的人来讲都是这样分的啊，这24到27是一个 明显的一段。那么这一个段落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全地的败落和复兴啊。那现在呢，神把先知啊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地啊。那么用神的眼光呢，现在所看见的不是光看见以色列地啊所发生这些事情，乃是看见全地的光景啊。这里所看见是全地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啊。所以旧约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特别是先知们呢，有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不光是在神百姓中间所发生的问题而已，他们能看见世界各国中间神的作为。所以我想今天哈，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当然我们要像神一样，最关心的是教会，是吧？关心是教会，但是你也要知道周围时局的整个发展都在神的管制底下，因为主在主宝座上，他是管理整个全世界的一位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看看这个时局，看看新闻，看看世界列国的发展，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跟教会无关啊，这些都在神的管理底下，事实上他有的东西都有一定的关联在里面。那么在24章里面呢，特别24章的这个第一节到20节这里啊，这里讲到呢关于这个地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这个地球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这个今天我们所存在这个天地乃是一个旧造的天地啊。那么启示录到新约书，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变啊。希伯来书也提到这个天地都要改变啊，证明神是万有的主啊。那么那这个地它所要产生的一种的变化，一种的情形啊，也都在神的管制的情况的里面。那么在这里哈， 最重要的呢，我想有两个点啊，我想我们必须要看见。第一个呢，他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地的光景啊，这个第六节呢所说，所以地被咒诅啊，这个地上要被咒诅。那么第二方面呢，给我们看见的呢，就是第十九节呢说哈，地全然破坏啊。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晓得一点这个地球上面所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你看见在那么遥远的时代啊，先知的预言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活在地上的人都眼睛就看得见啊。一方面这个地受咒诅，另外一面我们看见这个地上被破坏啊。这是今天这个我们所生活这个地啊，这个所有的一个情形。老实讲哈，你我们人类生活最重要就是这个地，对不对啊？这个地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个根据了啊。我们可以说的地在人在，地亡人亡，是吧？这个地如果没有了，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夸口的可夸的口，因为你踩在地上。没有地，你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对不对？你所有的成就都在地上啊！我们今天人类在地上所有一切的成就，所有一切所建立的事物，都是建造在这个地上，对吧？如果这个地有天产生变化了，那么这个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不是哪一个地方发生战争能够影响我们，而是说什么？当这个地一产生变化，每一个人都受影响。没有一个人不受影响的啊！今天呢，因为我们的脚踩在地上，我们觉得自己还觉得很不错啊，还觉得很了不起啊。弟兄姊妹，有一天当这个地的光景产生变化的时候，那就很可怕。所以呢，他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地受到咒诅。但我们知道头一次的咒诅是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对不对？当亚当夏娃他们这个不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神就对亚当说了，地必是因你们的缘故受咒诅啊。所以那个时候地已经是受咒诅，不过呢，因为神的怜悯呢，在那个咒诅的情况底下呢，弟兄姊妹们，人只不过是什么呢？这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不对？那个指的生活上所谓的一个离开神的一个艰苦说的，但是到这里呢，这里的预言呢，所讲到是这个地的本身呢，受到咒诅，它产生的变化啊，那么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变得空虚、荒凉啊，变得这个翻转啊，这个地大地翻转。这个翻转的意思，它这个地就是变得什么，被弯曲了啊，整个地的表面的情况起了大的变化。那我们晓得今天这个地震是最明显的东西啊，有时候一个大的地震来说，整个地区的这个面貌都改变啊。像在台湾他们常常有时候讲这个地震来说会走山的啊，本来那个地方是山的，那个山走开了变成个湖了，这个你看看这个变化起来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啊。那么这里呢，它有一个形容很有意思的啊。他说当这个地一产生这样的变化的话呢，居民就分散，是吧？那个不能再住的地方变成啊。那然后呢，下面产生一个情况，怎么那是怎么样？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这说明什么东西呢？这个地只要一产生大的改变呢，大家都变成一个样子，没什么分别了啊。你看看那个地震一来的时候呢，那管理是什么，你当什么官呢？做什么东西都有多大学问都没用，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从前读这个福音故事的时候啊， 讲到那个很多年前在这个南斯拉夫也是大的地震，那么那里有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平常呢她要传福音给别人呢、啊、大家都笑话她，大家都笑她啊，啊那些有穿的这个整西装革履的这些人，有学问的人，有财富的笑他，迷信的笑他，啊，他呢这个很诚恳的邀请别人信主，这些人不肯信主，结果哪一天哪晓得有一天忽然大地震来了，这个地震一来的时候啊，他看见一个景象，那些平常道貌岸然的人呢，这些很骄傲的人呢，吓这个到处乱窜啊。他就靠着一个柱子上面，他放声大笑啊，他说：“你看看这些人，你看看这些人，嗯，弟兄姊妹，的确的，这个地一动摇的时候呢，你再大的学问也没用，对吧？再大的权势也没用，啊，就像这里所讲的一样的，都变成一样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要在主跟前，真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主应该把我们留在地上，因为这个地还没动，所以你这个人还可以有点夸口的地方。如果地一动的话，什么夸口的也没有，你什么好夸口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科学的常识都告诉我们，这个地球是在动的啊，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的，我们是活在一个动的状态。什么哪天它起什么大变化，你也不知道，对不对？现代人有了这科学常识，但是也不能预测地震什么时候发生，别的东西有的还可以预测，这个是不能预测，说来就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生活这个地，到底地底下现在在发生什么变化，谁知道呢？对不对？当然这个只有神知道啊。所以呢，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呢，看哪、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啊，翻转的，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哈，因为这一切情况的这个转变是什么？是神使他这样的。这个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的眼光也不大一样，因为世人呢，按照科学的常识，我们觉得这个自然现象，对吧？但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自然现象，这不是自然现象，是神使他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权柄人就在神的手中。这个当初你看先知们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那么为什么会哈、啊、这个地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呢？这个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地被地上的什么居民怎么样污秽，这是呢受咒诅的原因啊，是人呢犯罪的一个结果。在圣经里面有其他地方上也讲到，因为人类的罪的结果叫这个地都没办法承受，导致就产生地震。我们一个弟兄啊，从前是研究地震的啊，他告诉我是地震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啊。啊，这个什么断层啊，什么的火山爆炸了、啊、什么的，这样，我说有一个原因你还不知道，他说什么原因啊？因为我又不是学地震，对不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类的罪是地震动的，那这圣经讲的，因为你的罪孽沉重啊，叫这个地承受不了了，所以个地才震动了、啊。所以当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人犯罪的光景越来越厉害的时候的，你要被提醒，那恐怕要有地震，什么时候会地震不知道，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呢，这个地所以被咒诅，因为什么？这个被居民污秽啊，他这里讲说，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啊、这里不是指的以色列百姓说的，而是指的全地的人说的。我们离弃神了、啊、不肯听神的话啊，废弃了神的这个律例。我们晓得今天哈、啊、一切所有的 law 都是从神来的啊， 所有的 law 都从神来，这个律，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今天所以能你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受很多律的支配啊，所以你破坏这些律啊，你犯了这些律啊，那么就遭受这个律所带下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主的跟前要尊重那个也整个自然界有自然律，神的用这些律来管制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呢这个犯了神的这个律啊，背了神的永约，所以地就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人显为有罪啊，地上的人就变得这个稀少起来了。所以下面呢他就讲到一大段的话，讲了整个怎么样，整个这个欢乐怎么样通通没有了。欢乐止息，居民也少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你看这个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的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歌唱，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终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啊。所以你看见他这里的一个形容啊，所以你当这个地一开始产生这种变化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人的欢乐就没有了，你看那个地震地区的人就晓得了啊。我们现在没有经过这么可怕的地震，那些图片你看看就晓得了，就像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一样，就整个喜乐的情况完全消失了。那不仅这样啊，那么现在呢，我想呢，我们从这个十二节呢，首先呢，先跳到这个第十六节的一半啊，那么到这个二十节这里哈，这个第二方面的情况呢，他就讲到地全然被破坏，那他这里说啊，他说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啊！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动摇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然后那个地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摇来摇去，像吊床啊，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地被破坏。现在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环保很重要，对不对啊？哇，现在人大量的提倡这个所谓的环保啊，现在人知道了，你因为我们这个过度的这种使用这些东西啊，你把那个地的光景都怎么样，都破坏了啊，都破坏了。我前两天看见新闻呢，我想你也许有人看见，他们讲这个南极上空这个臭氧层的这个大洞啊，显得越变越大，那个面积大概有整个美国这么大，哎呀，你看见多可怕啊！这个外面红外线、紫外线什么宇宙线都直接就进来了，我们知道这些本来是一个保护层的，现在这个破了个大洞啊，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发展工业过度的发展的这些东西啊，造成了这个地球上面的变化。有的时候为着发展一种的农业的情况，尽量的使用到最后那个地都长不出东西来了，给营养都给它用光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人对这个环境上面的这个保养啊，越来越不爱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质的这个发展，叫人呢贪想这些美好的生活，结果就尽量的奢侈浪费啊，结果就造成了这么一种可怕的现象，这个地球呢被我们自己破坏掉了，这也是一种罪呀，一种的罪呀，就叫这个整个地球呢承担不了啊，那么。这个这里讲了个大型诡诈，这个诡诈原文的意思里面有贪心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人呢为着要贪图一点东西哈， 这个用尽各样的方法呢，行诡诈，明明知道这个情况不行的，他要硬着要这样做，啊，这个人的这个贪念呢越来越厉害，不择手段了。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从地里面出产出来的东西啊，这已经造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面一种很大的威胁，对吧？你现在吃东西啊，有时候都很害怕，因为那个东西里面，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叫你生病的一个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你看，已经威胁到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了，这个从前呢，你这个在像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吃东西，虽然有的不大好吃，但是很安全，吃的没有忧虑。现在呢，很多东西啊，这个很忧虑，所以呢，现在美国呢，这个人呢、啊，对这个吃东西呢，越来越害怕。有的人这个神经紧张啊，这个每天都要去买这个什么 organic 的这些东西，又贵，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地被破坏，所以呢，这个等于是我们自己把它破坏啊。所以在这里哈，这个先知呢，已经预先的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所以到一个地步，真是形成一种情形，像天崩地裂一样，天上的窗户也开了，地也大震动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全地的光景的一种的演变。其实在以赛亚他们在世的日子，那时候地的光景还不像今天这么糟了。今天我们这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好像已经在眼前的了，都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对不对？他那个时候是一种是从神的眼光中看你。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在的光景还不是最糟的，你要从以赛亚再搬到启示录去看到后面的情形的话呢，那就是更可怕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在进入这样一种的光景当中，所以有很多读经的人有时候有这个感觉，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最后七印的四印中间的情况，已经开始进入了环境上的破坏。你看这个疾病的这个可怕啊！现在这个人得癌症这个之多，这是多到简直是你好像随时都会碰上啊！今天看见这个，明天看见那个，就指明你看这个环境上的这个对人所产生的危害，已经危害到多么可怕的情形？为什么地？全然被破坏。圣经呢，你看20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啊，已经预言讲到这个地上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见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啊，它在一种可怕的一种的变化的情形里面啊。当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的问题了，因为人犯罪啊，人的罪孽。现在你看那个世界上的政坛的东西就越来越诡诈，哎呀，现在人那个口啊真是厉害啊，他们是那种讲的话出来都是很诡诈的语言呢，这个真的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看见人好像都不大会讲话，现在每个人都是滔滔不绝啊。我记得那个在台湾电视刚起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记者访问那个人在电视上面磕磕巴巴的，现在没有，现在谁上去都是滔滔不绝啊。那个美国人更是厉害，对不对啊？个个能言善道啊。这个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诡诈啊，什么样的东西他都有一套的说法，都能把它作为一个解释，多么可怕的一个环境啊！已经完全失去了真正的公义。所以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神把先知摆在一个高处，他看见全地的情形。我想今天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地上的情况。但在这个情况里面呢，还是有一点好的地方。那么就13节到这个16节这里啊，他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树，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就是这些哈，遭过击打剩下这些人呢， 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这个地上情况在转变的时候，一方面这个是最可怕的，但另外一面来讲呢，神还给我们有蒙福的路啊。我们要像这些人一样活在神的跟前。那么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再强调的那个榆树啊，他们呢像这么打过的橄榄树所剩无几，对不对？又像栽过的葡萄树所剩无几啊，那就说呢，这样的人不太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活在这个榆树的原则里面。那么你就能够蒙到神的恩典。他说，当环境上有这么一个改变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他们的高声欢呼，因为他们是一般认识神的一般的渔民啊。那么这里讲到说呢，他们呢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啊，因此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一个错误的领会啊，有的人说，哦，现在神的工作转到东方去了，从西方转到东方去了。这个东方呢，它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个 fire， 就说呢那个从火光之处产生出来的啊，其实东方也就是日出之地的啊，这个大光发光之地啊，所产生出来的。那么在东方的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这个哈也有一个大的错误啊。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哦，现在你看这个锡安山都搬到台湾去了，没有啊，这个没绝对没这回事情的啊，现在这东方的众海岛，哎，你去读圣经的原文的时候呢，它这个海啊，正好不是东方，是西方，是中文的翻译上面来翻的东，它应该是在西方的众海岛上面啊，你说读达尔比圣经的话，就是 west。是在 West 的这个 island 上面，不是东方的。所以呢，这里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他们要在这个荣耀的发光之地，他们在这里欢呼神，荣耀神啊。这个海岛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圣，因为先知都是用预言的方式，所以这个海岛呢是讲到地极的意思啊，在地极。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啊，他们好像活在地极的一般人，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在神面前人就是蒙恩的啊。所以他最后他说，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啊。所以只有公义的他们才真正能得荣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不义的地上啊，基督徒要行义，我们已经是被称作义人，对不对？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血已经站在称义的地位上啊，那么我们要学习过义的生活，不要过不义的生活啊。所以呢，在这个地球上，当整个环境开始产生巨大变动的时候，神还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有一个出路的，啊，有一个出路的。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真正认识这个出路的人呢，不太多。这先知已经预言了，不是太多，啊，所以我们也晓得，今天在地上真正能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不是全部的人，只有少数，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什么样，能够遭击打，还能够为主站住的人。被人家摘呀，摘了半天呢，你看摘不下来的，这个才好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弟兄姊妹们，如果环境上面产生一点难处，一打就掉下来了，那个不行，经不起考验，人呢用个手把那荆棘摘，你就跟着就跑，就被摘走了，那不行的，打也打不下来的，摘也摘不掉的啊，弟兄姊妹们，那些人就蒙福了，因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固执啊。他们是怎么样认识耶和华神，并且坚定心志跟随耶和华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是一般蒙恩的人啊。所以在24章这里哈，开头的时候，这第一节到20节，这里首先讲到的是一个荒凉的景象啊。在这个荒凉的景象底下呢，我们看见还有一般人，他们能在神面前的蒙恩。那么从这个21节以后一直到27章这里啊，这里我们将来我们看见呢，他这里还是会有一个复兴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因为神在这个整个地上起大变动的时候，神的心人就关注他的百姓啊，以色列百姓呢，人就是神心中所注重的。那么我想这里呢，从24章开始呢，这里给我们看他从整个大的局面啊，从整个全世界这个眼光中来看神自己的作为，来看神的百姓该有的一个所处的一个地位，好吧。好，我想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从24章的21节开始交通。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先知在亘古就为这个地做了预言。主啊，你的话实在是安定在天，没有人能够更改它。感谢你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知道主啊，你已经看见人类历史将怎样的发展，你也把我们安置在这个时代中，让我们来为你做见证。主啊，虽然地是全然败坏，污秽和各样的罪恶淫乱满盈，但是感谢你，主啊，你今天借着救恩要保守我们，要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能够在你的恩典中，为你做见证。主啊，当仇敌的权势好像无限量的扩张的时候，罪恶好像发尽了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够行义来荣耀你的名。当仇敌用各样的好处利益来引诱的时候，我们仍然为着你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今天真是处在一个极其诡诈极其混乱和充满引诱的时代，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真是得着余数在各样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在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有任何的情况，主啊，让我们仍然持守耶稣基督所给的信心，能够完全的信靠你。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除掉里面的高傲，叫我们不落进做主的里头。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不喜悦高傲的心就求主你使弟兄姊妹真是能够以耶稣基督的谦卑来束腰叫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仍然能得你的喜悦。主啊，当我们看见全地如此的败坏的时候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哀痛的心让我们在为着这个地和其上的居民有所祷告。主啊，但愿救恩的门仍然敞开，但愿许多还没有得救的人仍然能够进来。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征战的时刻，我求你再把爱灵魂的心赐给我们，为着我们所有的亲人以及周遭的邻舍朋友同事，我们求你赐下恩典。主啊，差遣人能够尽这末了的职分是在为你得人。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能从你那里得智慧。
是的，主。
当你把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真是使我们这些愚人得智慧。
是的，主，
叫我们知道如何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中，
主，
活在你自己的面光中。
是的，主，
做敬畏主的人。
阿们。
亲爱的主啊，让我们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
主，
经得起一切事物的击打，也经得起许多的变动。亲爱的主，只有你的恩典能保守我们。
是的，
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强。
是的，主啊，
你知道我们有诸多的软弱，我们活在肉身中，主啊，试探引诱也常常会影响我们。
主啊，
主啊，唯有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坚固，也使我们的脚能够不滑跌。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个世界实在是朝向你话语所预言的每一个方向在往前。
主，
到今天我们能感觉到比当日先知们所能领会的，主啊，变得更真实。主，我们要求你用你自己的恩手来带领我们。主啊，给我们智慧，能够拣选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天天活在你自己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成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已经把你的话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应当 是活在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不是活在黑暗中的人。亲爱的主，我们只有从深处把敬拜感谢归给你，为着你的话，求你叫我们里面产生敬畏的心。主啊，谢谢你的保守带领，谢谢你的眷顾，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Amen.